第二十八届环太平洋婚宴将从6月29日开始在夏威夷和南加州海域举行，总计26个国家参与，但是中国和台湾都未收到邀请。这次军演是由美军印太司令部太平洋舰队主导，号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海上演习。根据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发布的新闻稿，这次军演总计动员约25000名官兵，武器阵容包括38艘水面舰艇、4艘潜艇、9个的陆战部队和170多架战机。该新闻稿称，各国军队将会共同操演，并提高多国联合部队的协同能力、韧性和灵活度，来到压制并击败大国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冲突层级所采取的侵略行为。美国国会早在去年底就通过的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就建议5角大厦邀请台湾参与，但半年过去了，台湾受邀加入的期待再次落空。对此，北京的观察人士乐见美国谨慎，免于挑起两岸最敏感的神经。位于北京的卡内基清华全球政策中心高级研究员赵通说，台湾如果加入环太平洋军演，中国肯定视为重大的挑衅，亦都将会祭出多层面的反制手段，例如以中俄联合军演直接去回击美国和台湾。赵通是这样对美国之音讲的。
如果这个发生的话，中国会进行自己更多在周边地区的一些军事演习，包括中国也会效仿美国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更多的与俄罗斯进行合作在东亚。
他说，如果真是发生的话，中国会进行自己更多在周边地区的一些军事演习，包括中国亦都会效法美国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更多地与俄罗斯进行合作，在东亚、太平洋、第一岛链等等附近地区进行更加深入的中俄双边军事演习、联合巡航演练等等，这些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分析人士称，环太平洋军演剑指中国，令到中国相当反感。中共党媒《环球时报》6月7日发表评论称，此军演将会对亚太安全释出三大危险信号，包括第一，对外狂骚武力肌肉，例如评论引述《舰载武器杂志》执行主编石云的睇法称，一次军演最大特点就是大型舰艇非常多，美国及其核心盟友圈不是派出航空母舰，就是派出两栖攻击舰级别的准航空母舰，战舰规模可能打破近年的纪录。而第二，炮制压制反华包围圈，包括企图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挑战中国底线。而第三，将这一次演习作为应对大国冲突的重要训练平台。对于台湾问题，美国的观察人士表示，除了避免挑衅，美国亦都不愿意看到北京和台北双双产生错误的解读，例如北京误解为美国有意去鼓励台湾独立，而台北则对美军协防衍生过度的期待。位于美国华盛顿的智库国防重点亚洲接触主任莱尔戈德斯坦以电邮去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邀请台湾参与军演，将会凸显美中关系的台湾矛盾，而且是违反美国自1979年以来确立的一个中国政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曾经担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的戈德斯坦表示，台湾如果是和各个国家的海军并肩操演，必然会激怒北京，万一北京大动作反弹，恐怕徒增引爆台海战争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台北亦都可能误以为两岸如果开战， 各个国家将会主动协防台湾。戈特斯坦认为参加军演亦都唔一定符合台湾嘅利益。佢话台湾最佳嘅自保之道咧，仲系提高国防预算，强化不对称作战实力，并改革后备动员体系，同时积极同中国接触，以和平嘅方式去化解两岸之间嘅争议。佢话，我建议台湾少花啲钱喺战机、两栖登陆舰等高科技而且系昂贵嘅武器上，多啲去强化碉堡等防御嘅设备。戈德斯坦仲话，环太平洋军演嘅目的系喺度向北京释出战略威吓嘅信息。佢话美国仍然系世界领先嘅军事力量，并与盟国联手构成咗一支非常强大嘅军事力量。中国必须牢记呢一点。戈德斯坦强调，环太平洋军演仲展现咗26个成员国家统一阵线嘅立场。尽管部分盟友拒绝喺美中之间选边站，亦都因此，如果邀请台湾嘅话，除咗激化咗美中对立之外，亦都恐怕为难咗部分嘅盟国。目前喺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担任讲师嘅卡尔舒斯特亦都话，拜登政府关注中国在台海周边日益升高的军事威吓，但是拜登行事谨慎，在强化对台军售和美台军事合作之际，仍然会被踩政治红线。曾经担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主任的舒斯特同意，在北京眼中，美国如果邀请台湾，无疑就默认了台湾为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单止是极危险的挑衅，亦都恐怕让军演失去焦点。他说，环太平洋军演成员国的多寡代表着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及伙伴同盟关系，他不认为拜登政府会轻易做出削弱美国威信的决策，包括邀请台湾加入。舒斯特是这样对美国之音分析的。
RIMPAC is a multinational exercise.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host. We do the invitations.
他说，美国广邀盟国参与，但其他国家如果看到台湾也在这里，而且还要跟台湾一起合作，对他们来说就是冒住跟中国作对的风险，他们只想远离中国和台湾之间的纷争。例如他说，文莱、马来西亚、印尼和菲律宾都不想激怒中国，因为中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因此如果台湾加入军演，他们恐怕选择退出，进而削弱了美国想释出的同盟统一阵线信息。因此就政治现实而言，不邀请台湾才是正确的抉择。环太平洋军演自1971年首度举办以来，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一直都是固定的班底，此后在美国的邀请之下不断抗争参加国家。在美中关系仍然友好的年代，中国曾经在1998年成为观察员，并于2014、2016年两度受邀派舰参与。不过2018年之后，美国因为不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行径，单方面收回给予中国的邀请函。随着美中交恶，此军演剑指中国的意涵不言自喻，似乎亦都因此拉抬了台湾加入的机会。位于台北的全球防卫杂志主任陈国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若果在十年之前，台湾加入环太平洋军演的呼声开始在美台两地发酵，但是2014年、2016年因为中国派舰参与，排挤了台湾的机会。尽管2018年之后美中关系急速恶化，但是台湾还是不得其门而入。陈国铭认为，台湾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但可能要静待美中关系进一步恶化，更多国家愿意加入美国的抗中阵线之后，或者是以迂回的方式加入，例如先于下一届2024年成为观察员，或者以非官方身份参加，再争取正式派舰操演的机会。陈国铭说，
有没有可能以观察员的身份接受美国的邀请去参加？我觉得这是比较可行的方式，包含我们的驻外武官、军官换成便服去参与他们的演习。
他说，有没有可能以观察员的身份去接受美国的邀请去参加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可行的方式，包括我们台湾的驻外武官 軍官換成便服去參與他們的演習，因為環太平洋國家很多東方面孔，我們的文武官用便服身份入去，我覺得這個還是比較可行的方向。陳國銘認為，就算台灣沒辦法正式參與環太平洋軍演，美國亦都應該私下讓幾位台灣潛艦軍官前往觀摩，學習美軍最新的戰術和戰法，以成為種子教官回台傳授。美國夏威夷太平洋大學的舒斯特亦都同意以觀察員的名義去邀請台灣，或者是邀請台灣退役軍官以個人名義觀摩，都有助台灣自我防衛，亦都不致衍生國際爭議。雖然此舉仍然可能會激怒中國，但是北京的反彈或許不至於過激，這個應該是美國及其他盟友可以接受的程度。位於台北的中華戰略前瞻協會研究員林榮佑則說，台灣雖然沒辦法參加軍演，但應該關注軍演的內容，因為美軍每次都會推出新的作戰概念，尤其美國暗助烏克蘭成功抵禦俄羅斯的軍隊超過100日，必然有推陳出新的戰略，一旦成熟，美國的印太戰略將會有所修正，亦都將會牽動到台灣的防衛構想。林榮佑最後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
在看了美國的新的作戰模式跟新的打法，我們要去想的是如何根據美國的新作戰跟新打法來進行。
他說，在看到了美國新的作戰模式和新的打法，我們台灣要去想的就是怎樣根據美國的新作戰和新打法來到進行我們防衛的修正呢？我覺得這樣對我們來說是最重要的，我們的國防要怎樣去跟美國接軌呢？這個是我們要做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發自台北的報導。